通晓古今智慧，塑造完美人格。欢迎收听《中庸》经典故事第四章：道之不明。中庸正道，蔺相如的为政之道。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上卿。蔺相如很有才华，但出身寒微，原本是赵国宦官头目廖贤家中的一名舍人。按正常升迁，蔺相如要坐上相国的位置，可说难于登天。然而战国变乱纷繁，时势造英雄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蔺相如得以脱颖而出，名载史册。战国后期，强大的秦国加紧了对六国的兼并，经过数次大战，韩魏已经不足为患。而赵国经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后，实力大增，成为当时唯一可以抗衡秦国的大国。赵惠文王年间，秦国攻势加剧，秦赵两国的军事外交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。公元前283年，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有一块极其珍贵的和氏璧，就提出要以15座城池交换。这明显是秦国的政治讹诈，因为无论一块玉璧如何珍贵，也不能用15座城池交换。秦国此举不过是要探探赵国的虚实罢了。消息传来，赵国君臣虽然明知道是政治讹诈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如果答应，徒受秦国愚弄；如果拒绝，就会让秦国找到用兵的借口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蔺相如挺身而出，他对比了双方的实力，认为赵国既然不能以武力相抗衡，就只能在道义上取胜了。他的谋略让赵惠文王大为惊喜，赵惠文王当即命蔺相如出使秦国。秦国之行相当凶险，秦昭王先是轻慢赵国使臣，在偏殿接待了蔺相如等人。秦昭王得到和氏璧后，喜形于色，将和氏璧传给美人及左右观看。蔺相如看出秦王无意将城池给予赵国，于是向秦王说和氏璧有瑕疵，借机索回了和氏璧。和氏璧到手后，蔺相如斥责秦国没有诚意，并做出了宁为玉碎的架势。秦王害怕蔺相如真的撞坏了和氏璧，假意取来地图指城池给他看。蔺相如要秦王斋戒五日才能奉上和氏璧，以拖延时间。期间蔺相如派侍从乔装打扮，携和氏璧返回赵国，而自己留下应付秦王。五天后，秦王在大殿上传召蔺相如。蔺相如上殿，先是斥责秦国无信，然后说：臣诚恐秦王欺骗赵国，已命人持璧归赵。秦强而赵弱，如果大王先割15城与赵国，再派遣一位使者至赵国，赵国立即交出和氏璧。秦国君臣面面相觑，无计可施。蔺相如安然回国，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不辱使命，于是封其为上大夫。几年后，秦国以武力相迫，要求赵惠文王参加渑池会。赵惠文王惧怕，不想去。蔺相如却认为王不行，是赵弱胆怯也，表示愿意陪伴赵惠文王前去参加渑池之会。在渑池会上， 秦昭王侮辱赵惠文王说，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，请赵王弹瑟吧。赵惠文王就弹起琴来，秦王却让秦国史官记下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与赵王会盟饮酒，让赵王弹琴。这明显是在贬低赵国。蔺相如走向前说，赵王听说秦王善于击缶，请大王为我王击缶。秦王大怒不答应，蔺相如就趁着献上瓦缶的机会，以血溅五步威胁秦王。秦王无奈，只好击了一下缶。蔺相如让赵国史官写道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为赵王击缶。秦国的重臣说，请赵王用赵国的15座城池给秦王献礼。蔺相如也说，请把秦国的都城咸阳送给赵王献礼。蔺相如针锋相对，始终不辱赵国颜面。赵国严兵以待，秦王见得不到什么便宜就回去了。渑池之会结束后，赵惠文王回到赵国论功行赏，蔺相如被封为上卿，位置在老将廉颇之上，这引起了老将廉颇的不满。蔺相如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明白两次外交斗争的胜利与廉颇的统军镇守密不可分，若不是秦军慑于廉颇的武力，自己的外交工作根本无法展开。所以对于廉颇，蔺相如秉持的是以和为贵，尽量避免与廉颇发生冲突。但是廉颇对此却没有清醒的认识，多次公开扬言道，要是见到蔺相如一定会羞辱他。蔺相如听了这话，不肯和他碰面，每逢上朝时常常推说有病，不愿跟廉颇争位子。过了些时候，蔺相如出门远远看见廉颇，就命人调转车子避开他，以免发生冲突。廉颇见状颇为得意，蔺相如处处退让，他的门客们看不过去了，一起规谏道，您与廉颇职位相同，廉将军口出恶言，您却害怕的躲了起来，怕得太过分了吧，就是普通人对这种情况也感到羞耻，更何况是将相呢，我们没有才能，请允许我们告辞离开吧。蔺相如挽留他们说，你们看廉将军与秦王相比哪个厉害呢？门客回答说，廉将军不如秦王厉害。蔺相如说，以秦王那样的威势，我蔺相如尚且敢在秦国的朝廷上呵斥他，羞辱他的群臣，我蔺相如虽然才能低下，难道会害怕廉颇将军吗？强秦之所以不敢轻易对赵国用兵，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呀。现在如果两虎相斗，势必不能共存。我之所以对廉将军退让，是先国家而后私仇啊。蔺相如的这番话令门客深受感动，廉颇听了这些话后也顿觉无地自容，他悔恨交加，到蔺相如家负荆请罪，我是粗陋卑鄙的人，想不到您宽容我到这样的地步。于是二人成文景之交，将相之和，遂成一段千古佳话。在随后的10多年的岁月里，赵国内政决于蔺相如，外事有廉颇坐镇，秦国再也不敢东顾。蔺相如识得大体，进攻不顾私，他的这种为政方式是符合中庸之道的。 蔺相如的众多门客之所以不能理解他身在高位为什么要向廉颇退让，是因为他们未能理解中庸之道的奥妙。所以蔺相如的谦让举动在他们的眼里就成了卑躬屈膝的表现。感谢收听，再会。